弟兄姐妹好，我还是开始见证之前呢，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还不是很熟悉哈。我叫朱黎，我家是中国河南信阳市的，然后我是在2004年从去的长就东北长春读大学，然后我今年刚刚毕业，然后就来到了这里。我是刚好我就是在我上读大学在长春信的主认识的主成长的，所以我的信主经历基本上就跟在长春读大学的经历有关。在我接触基督信仰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得了很严重的肝炎，就是我们去就是我家去了很多医院，然后中国很多医院去治我父亲的肝炎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的肝炎特别特别的严重，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就是说就觉得就不需要再医治了。然后从那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面特别的迷信，就是说我妈妈她为了治病嘛，感觉医院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去医院也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就各种求神拜佛呀，找各种的大仙啊，然后各种算命的先生啊，甚至去各种的寺庙啊，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是属于疾病乱投医的状态，什么就感觉有什么神呢，就要去拜一拜，看看有什么效果。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我家有弟兄姐妹向我家传福音，然后告诉我妈妈，然后说你不应该去拜那些假的神。然后实际上只有一位真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去相信他，求他来医治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我妈妈是只要是神就拜了，然后听见耶稣基督之后也就接受了，说可以，我们可以试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开始信主，开始决定说我可以去信主。然后那个时候也很感谢神，然后我们当地的很多弟兄姐妹他常常到我家来给我妈妈传福音，然后给我家给我爸爸跟我妈妈就一起传福音，然后带着我们家里人查经，然后给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慢慢的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妈妈跟我爸爸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慢慢就是说对圣经越来越了解，对真理越来越了解，接着就开始信主。很感谢神，虽然我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去世了，但是我妈妈一直对神很忠心，一直来常常去教会里服侍主，现在也是在当地教会是一个童工，常常在里面服侍主。而我呢，当时候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听到了福音，但是我当时并不是很相信他，因为从一方面原因是来说，我从小的家教很严格，就是说父母对我很严厉，我一般是不敢反对父母的，不敢反对父母。所以当我父母信主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应当来信神，应当来做一个基督徒。当时因为我是属于不愿意去反对父母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就说我信可以，然后实际上我心里没有相信。而且当时呢又因为我是正在上高中嘛，然后我的学习很忙，特别的那个忙，所以也没有时间，所以当别的当地弟兄姐妹来我家探访的时候，一般我也不在。然后去教会呢，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周日也是要上课的，所以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去教会。然后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对圣经也不怎么了解，仅仅出于对我父母的一种顺服吧，说我信神，我信神。然后但实际上我心里不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在中国是接受了很多年的无神论教育，让我一下去相信基督信仰是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另外一方面呢来说，就因为我从小是家教是这么的严格，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很听话，所有的那个亲戚朋友啊见到我都说这个小孩很听话，但实际上我一点心里很叛逆的，然后一点都不听话，然后心里表面的很装出来很听话，但实际上不听话。所以当时一直心里一直在渴望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想早点去大学里面，然后离开家远远的，然后 所以我就可以脱离父母的管辖嘛，然后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当时就非常渴望那种自由，所以你看我上大学基本上选了一个离家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我从河南去了东北的长春，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离家那么远也没有人可以管我了，然后我就感觉很自由啊，很自由，然后就是说非常的放松，然后那个基本上我就觉得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然后所以我经常跟同学一起觉得啊上课的时候这节课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学不学无所谓了，我们就逃课吧，然后就逃课了，也没人管，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怎么基本上老师管得很严嘛，你不可能逃课，基本上后果会比较严重一些，在大学也没有人管了，你逃课就逃课了，没有人管你了，然后我就逃课，然后跟同学一起去打游戏，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跟同学常常去网吧里面打电子游戏，慢慢的我就上瘾，刚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在大学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快乐，前一两个月吧我天天跟同学不想上课了就不去了，然后就去网吧里打游戏，每天打很晚，甚至有时候是从一夜到亮，就一直从一天到晚从来不离开游戏厅的，也不离开网吧的，差不多晚上下午四点五点去，第二天早上七点八点回来睡觉，是这样，然后感觉当时很快乐啊，感觉从来没有过过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所以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吧，就感觉到突然有一天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突然有一天我在，因为那时候打游戏的那种新鲜的过程已经过去了，我就突然有一天醒悟过来，就想在网吧里面打游戏的时候，突然想感觉到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想我突然心里就开始想，我从小到高中学习那么刻苦，那么的辛苦，来到大学，好不容易来到大学，然后我家庭也不是很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然后拿了那么多钱来大学里面交学费交生活费，我来了之后就天天打游戏吗？天天不学习吗？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就感觉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我说不行，不能以后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我需要去认真的学习。当我从第二天开始我要下定决心我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做不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已经被那个游戏挟制住了，我常常在教室里面要认真听讲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想的都是游戏的事情，我就心里面特别的焦急，特别的焦虑，说我要赶紧去马上下课，或马上就是课不上了，我要去网吧里打游戏，非常的非常的焦急，非常的焦躁。然后但是当我当到游戏厅里面的时候，开始坐下来准备打游戏的时候，又感觉非常的无聊，感觉这个游戏没什么意思了，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不能够满足我。我常常在打开一个游戏玩了几分钟，感觉到没有意思，换一个，再打开另外一个，再玩了几分钟没有意思，换一个，然后心里非常痛苦，然后说不行，我要从明天开始不能再来这里，我要好好学习。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还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从寝室里面去上课的时候，走在路上，半路上我脑子里也不知道想什么，然后本来需要去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到了那个游戏厅里面，就非常感觉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挟制着我，让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去网吧里打游戏了，实在不愿意再去浪费时间了，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就反反复复非常非常的痛苦。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打游戏打到深夜，回到寝室的时候，有很多同学就不知道我去打游戏了，就跟我说，哇，你学习这么刻苦吗？是我才回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那个还是有一点羞耻心的，就感觉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跟同学笑笑就过去，但是心里面感觉很不好意思。等到慢慢过了一两个月，我感觉我已经完全沉沦了，就是说我基本上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基本上我也放弃我自己了。然后我每天晚上打到深夜，然 然后回来的时候同学就问我啊，今天又学习那么晚回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毫无羞耻之心了，非常理直气壮跟同学说我去网吧打游戏了，他回来，然后已经就当时已经就属于一种非常麻木的状态，非常表面上看起来你这个很好像很潇洒一样，每天不上课那样，但是我内心真的非常痛苦，内心真的非常痛苦，然后想改变我自己真的改变不了，特别特别的难，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来把我从那个状态中走出来，我好像已经完全就像那个可能就像那种吸毒的人员那种毒瘾一样，完全挟制着我，我不愿意做那个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去做。但是非常感谢神的是呢，我妈妈在家里也非常关心我的灵命，她就托了一个朋友在他的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儿子呢也是基督徒，刚好也在我的大学，就吉林大学那个地方读书，然后他就托那个朋友的关系来找到我，但刚好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我上大学的学期末了，就已经过了一个学期，当时那个同学来找到我，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说是，然后呢他说我们刚好在这个学期的期末，现那个时候刚好他差不多圣诞节的时候，他说我们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圣诞节的聚会，你要不要来一起跟我们去参加聚会？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想那圣诞节的聚会挺好的，然后我就说好，我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参加了第一次的在我大学里面的那个福音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呢，认识了很多的弟兄朋友那个兄弟姐妹，他们从那里面我就开始第一次听到了。就是福音的信息，差不多是第一次听到了福音的信息，然后也很感谢主，那里面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照顾我，然后经常常常的来联系我，然后说我们有一个我们周六啊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周二也有个查经班，你们要不要来参加呀？当时因为我那些弟兄姐妹常常来找我，有时候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嘛，然后我就说那好，我们去吧，然后就。跟着那些弟兄姐妹一起去参加各种的福音的聚会啊，从那里面我慢慢的然后跟那些弟兄姐妹也做了一个朋友，我就开始慢慢的把我心里的痛苦跟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些弟兄姐妹然后就开始来帮助我说你应该在神面前去认自己的罪，应该在神面前去悔改自己，求神来帮助你自己，然后就你可以自己向神祷告，然后求神来拯救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的对随着我的聚会的时间增加呢，我对福音呢，对圣经的，对基督的信仰越来越了解。我也开始呢，慢慢的向神祷告，求神来拯救我。然后非常神奇的事情，当我开始向神祷告之后，我在2005年的年初，就是说差不多是第二个学期了，第二个学期的开始，我就。对那个电子游戏对我就完全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原来就是说我感觉我自己就已经脱离不了那种生活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我非常感谢神的时候，神真的要拯救我，把我从那种电子游戏的那种泥潭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自由，就是原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渴望一种自由，就是我愿意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我发现当我去放纵自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自由了，当我想脱离那个罪恶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不得不去顺服那个罪恶，我没有力量从那个罪恶当中走出来，特别感谢神是他来拯救了我，让我从那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那个时候我才体会了真正的自由的感觉。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妈妈让我信主，我虽然口里答应了但是心里却没有真的相信，心里面总是在想当时真的在我到我上大学之前我妈妈还经常来叮嘱我说你去大学之后一定要去找当地的教会，然后一定要常常参加教会，你的主日一定要去敬拜，然后你不要撒谎，然后各种规矩，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基督信仰的规矩太多太多， 根本就是瑕疵人嘛。但是当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没有人可以束缚我了，那个时候我却失去了本来应该的自由。所以当我在读那个大学的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姐妹开始跟我分享一些福音的信息，跟我分享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在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培训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真的回想起来我在大学里面的生活确实这样，当我想不做打游戏的时候，我没办法不去做它，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自由。但当我信主之后，原来才发现耶稣基督或者说圣经给我们立下的各种的规矩，各种的信仰的信仰的一些准则的时候，真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让我们不失去那个属灵的自由。就像在约翰福音8:32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到那时候我才明白，顺服耶稣的教导和真理真的能保护我们去享受真正的叫自由，而不去陷入了罪恶当中。我这里要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感觉，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在放暑假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去农村里面玩。那个时候常去跟乡下的一些亲戚朋友啊，然后去那个河边呢捕鱼。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捕鱼的工具哈，它是一个竹篮子，竹篮子一头大一头小，然后那个小的地方能把鱼呢只能从那个小的口呢进去，但是它一旦进去之后呢它就出不来了。就是那种捕鱼工具就是很有用。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些的规矩和一些的准则，就像他来保护我们，像我们鱼一样保护我们，不要自由自在的去走到那些歧路当中。就像我们如果就像我一样走到那个鱼的小的那个陷阱里面，我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就走到了，就像我上大学一样，我去放纵自己走到了游戏厅当中，我就再也出不来了。但是感谢神的是，神却拯救了我。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也是同样的，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去做犯罪的事情，就避免我们像鱼一样进入陷阱当中。在圣经的约翰福音8:34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非常感谢神的是，我虽然原来是罪的奴仆，但是神没有丢弃我，拯救了我，赐给我真理，让我可以靠着他的恩典脱离那个罪恶。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神没有拯救我的话，我可能大学的4年就完全荒废掉，完全没有任何的学习，我就可能因为沉迷于游戏而没办法正常的毕业，我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做他的见证了。所以我特别的感谢神赐给我的恩典来拯救我，我真的感谢神的恩典，他的恩典真的是特别特别大，让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能够把他的恩典诉说的完全。我今天见证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朱莉弟兄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一首歌。
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信主的经历，我经历到了主的信实慈爱。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求圣灵充满，圣灵带领，求我今天所说的能够为神所用，帮助到大家。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可能对于那些不认识的人，我也跟朱莉一样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叫单小红，江苏江阴人，江阴就是距离上海大概1800公里的地方，180公里的地方。我们是2013年5月，因为我工作的缘故， 我和我的丈夫郑志杰，还有我们儿子郑成浩，来到瑞士巴塞尔。在这之前，我们都在上海生活，大概也有十多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信主的经历，我是怎样信主的，还有就是我是怎么会来到瑞士巴塞尔工作的。我信主完全是因为我的儿子 Thomas。 十年前的今天，我们都在上海热切地盼望着我们家里这位新成员的出现，他就是我们的儿子 Thomas。 现在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心怀感激地说，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和对我们整个家庭特别的祝福。但是对于当时经历中的我们一群没有信主的人来说，那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包袱跟重担，还有人生的磨难。从此之后，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往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完全改变了。很多认识 Thomas 的人都夸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2004年因为他的出生，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的能力的尽头。我从小比较瘦，但其实比较结实。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小学里的时候参加很多的运动比赛，包括短跑啊、中长跑，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身体素质，想想怀孕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应该不是个大难题。但是我怀孕之后胃口一直都很差，以前是一个很能吃也喜欢吃的人，可是一下子就没东西吃了，吃完还吐。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我怀孕了4到5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吃了个苹果后来吐了，然后等到我再吃苹果的时候是托马斯1岁半的时候。所以呢，胎儿发育一直都很小，然后医生还帮我期间有2次特别注射过营养针，但是还是不是很特别大。但是最后呢，因为胎位不正还必须要剖腹产，然后Thomas 出生的时候是2120克，41厘米，大概就是4斤2两只有。然后出生之后，因为他的体重不足还有新生儿肺炎，他就马上被直接送入了新生儿的病房。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躺在产床上面，因为注射了麻药，我的四肢不能动，但是脑袋很清楚。我护士就抱给我看了一眼，然后直接就把他抱走了，我都没有能够好好看他，也没有能够抱他一眼。当天晚上医生来查房还告诉我说，他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你的孩子还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我是无法能够接受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我觉得再大的痛苦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都能够承受，但是他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我作为他的母亲我又能够为他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寻找帮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帮我们传过福音，但是那时候我觉得他有信仰是挺好的，但似乎这应该是他的选择，不应该是我的。但是我知道他有爱心，也愿意帮助人，而且他的神也是这样的，至少可以让他去找他的神帮忙吧。所以我就找他，他答应帮我祷告，然后他同时告诉我，他说你自己也要祷告。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又不信，我祷告神会听吗？会有用吗？他说会听的，你要试试。当时我的心态可能就跟刚刚朱莉说的 他妈妈的心态一样，我觉得我所有的方法我都要试，只要有方法我就要试，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但是祷告并没有出现我所期望的奇迹。2个星期之后，医院通知我们必须给孩子转院，因为他还被怀疑有其他的疾病。然后孩子就转院转到了上海的复旦儿科医院，接受一系列的检查，但是病因仍然不详。最后在我们的担保之下， 医生同意出院了。当时我记得我很清楚，我的当时坚信的一点就是，我是他的妈妈，他是我的孩子，我确信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应该说托马斯真的是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大餐。他长得小，但是他还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喝奶，小的时候除了睡觉是好的，但是其他的几乎没有让我跟郑志杰省心的。但凡小孩子在一岁里面有的毛病，新生儿的红屁股、烂屁股、奶癣、胀气、吐奶、厌奶等等，他都一一让我们领受了。每一个月最担心的就是去做儿保检查，因为他的各样指标远远都不达标，我们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一岁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只有几斤？一岁的时候他只有13斤。新生儿三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可能做过妈妈的都知道，就是小孩子趴着的时候要抬头，但是他的脑袋大身子小，他的头一直都抬不起来，然后就被怀疑是脑瘫。当时我们还去了儿科医院专家门诊去做智力检查，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医生跟我们说，你们要做好脑瘫的准备。我记得很清楚，很多夜深人静的晚上，我站在窗口看着夜晚很冷清的马路，我当时心里就想着，我能不能把他养大，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感谢上帝，托马斯长到一岁，至少能够让我们放心的，他开始走路，他开始说话，他的智力发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应该没有脑瘫。但是他仍然不爱吃饭，但凡吃点东西都会要含在嘴巴里。一岁半的时候，因为把大便还憋气，憋出了小肠疝气，全身麻醉开刀，开刀之后又拉肚子，又影响了发育。所以这抚养孩子的路走来真的是很不顺利。2006年的一个中午，我那位介绍给我传福音的同事带着我做了一个绝志的祷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确定我当时的一个确信，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属于神的孩子。但是其实我并不明白当时我做这个祷告对我这一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也不明白就是说我怎样让这个生命去成长。应该说当时的我对这份信仰仍然不了解，后来因为工作，因为家庭，我也没有时间去查经，也没有去聚会。2007年的时候，郑志杰出国留学一年，我也开始准备 MBA 的入学考试和后续的 MBA 的学习，这些学习都是在周末的。所以从2006年绝志的4年之间，我想我是有过祷告的，但是都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因为世间的忙碌已经让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也没有学会交托。但是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起这4年，我想我看到的是神对托马斯的祝福，对我工作上，对我学习上的祝福，对我们家庭的祝福，也很是感恩。但同时我也觉得我很后悔，因为我荒废了神对我的祝福，荒废了神的功课。但是神却安慰我，当我现在给我的同事朋友传福音的时候，表面上看不到任何起色的时候，神让我想起我当年绝志后荒废的4年，我觉得让我觉得我更加要加倍的关心他们，留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虽然我的眼中看不到这些他们暂时的变化，但我相信神却在背后默默地做着工作，预备着他们。2010年的11月，那位给我传福音的同事，当时他已经加入了另外一家公司，在他一直的关心之下，我带着托马斯来到了一家家庭教会参加聚会，托马斯参加主日学的学习。我记得刚开始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不是那么适应，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怎么会那么热情地称呼主啊，主的我爱你，我觉得这在我眼里，这在我心里，我觉得还是觉得挺肉麻的。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周都参加去聚会，同时也开圣经，开始祷告，开始弟兄姐妹的交流沟通， 然后这位神就越发在我面前清晰起来。2011年的9月，我受洗，并同时参加了浸光课程的学习。浸光课程是类似于门徒课程的学习。从那时候，我才对我觉知的这位神开始有清晰的认识。他不仅仅是圣经里面所写的书本上的神，他是一位真正贯彻在我们生活里、生命里的神。我要学会把神、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也要努力去活出神的荣美。很感恩的是，郑志杰一开始不太赞成我跟托马斯去参加主日敬拜，但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各位的其中，成为一位慕道友。这是我信主的一个经历。接下来谈一谈我来瑞士工作的经历，这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而且这个经历又跟我妈妈生病在一起。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都在我目前的这家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荷兰的化工公司，已经有10多年了。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不跳槽，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一，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公司的文化；第二，是我遇到的老板都很不错；第三，我觉得在这10多年虽然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但是我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所以我觉得一直被锻炼，我也很满意。但是在2012年，我突然有了想去欧洲工作的念头。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看到有同事去荷兰工作了，因为我们公司是个荷兰公司。原因二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托马斯来说，国外的生活环境可能对他来说会更好。我想到为这个事，我就为祷告，我要祷告神。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不祷告神让我去荷兰工作，而是去欧洲工作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祷告很顺口，所以我就仍然这样祷告。但是我又想到，如果我真的去欧洲工作了，目前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我是长女，平常虽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其实他们心里对我有挺大的依赖。如果我离开了他们，离开了国内，我的父母怎么办？他们虽然身体健康，但毕竟年纪越来越大，虽然我能够顺，即使我能够顺利去了国外，但是我也不能够放心啊。所以我就为他们，我觉得只有把他们亲自交在神的手里，我可能才会放心。我就为他们的信主祷告，但是我又犹豫了，因为我觉得一般的人是不会轻易信主的，除非他们真的有经历一些特别的磨练和挑战。所以你看看人的愁烦真的是很多。这时候主就安慰我，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就这样开始为我去欧洲工作和为我父母信主祷告。当时我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想去欧洲工作，这是出于我自己的想法，但我不知道这合不合你的心意，是不是你在我身上的计划。如果是的，就请你帮助带领促成；如果不是，就请你告诉我你对我的计划。我也为我的父母信主祷告，我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求你能够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接受你。2012年的4月，我来到瑞士出差，当时参加团队的国际会议，我当时是作为亚太地区的代表。我发现在瑞士这个区域没有代表，问了同事之后才知道这个职位正在招聘，但是这个合同呢是跟德国的工厂 Grenzer 的工厂签的。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的祷告，我心中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提这个申请。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酒店里面我向神祷告，我说神，求你告诉我，但是神也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要不要做，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暗示。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跟这里的老板提出我想应聘这个职位。他表示欢迎，他说你可以把简历发给我， 但是你必须回去跟你现在的老板征得你现在的老板的同意。回到上海之后，我就跟我的老板交流了，我把我的想法跟我所有的做法都跟他交流了。老板说你的想法挺不错的，他说我要和我的老板再商量一下，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公司外派的合同一般只有在有限的人群里面，而且这样的计划跟预算一般至少提前一年以上准备，而我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要求。在2012年的6月，这两位老板同时告诉我，因为没有预算，我的申请无法实施，只能等待将来的机会。我内心很明白这样的机会的不容易，但心中总是免不了遗忘和失望，遗憾跟失望。同时我也犹豫，我要不要为自己来欧洲工作继续祷告呢？思考下来，我决定还是继续为这份工作祷告，直到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他把我带到哪里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仍然认认真真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为了取悦神、荣耀神，而不是为了人。在2012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他告诉我，我妈今天早上刚去医院做了检查，是乳腺癌，恶性，医院要求马上开刀住院。一向说话很稳重的老爸顿时声音都变了。11的时候我们刚刚回去过，我妈还那么健康，一点都看不出异样。我对我父母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们身体的健康，因为他们平时除了感冒几乎没有任何毛病。我在心里面祷告，我说神啊，你已经让我经历了那么多，为什么又来一个？我已经顾不得难过了，马上就联系朋友同学开始去上海肿瘤医院挂号就诊，爸爸妈妈也连夜从江阴赶到了上海。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医院找加号，因为正常的门诊已经都没有号了。不生病真的也不知道就医的困难，看到医院里的人山人海，我想我们应该很感恩，平常我们已经生活在蜜罐里面，神已经很厚待我们了。很快我妈妈就被确诊是乳腺癌中晚期，同时还有甲状腺癌，必须要开刀。最初的时候我们很担心这个乳腺癌和甲状腺癌的关联，因为是不是因为乳腺癌已经扩散了才会引起甲状腺癌的，但是对最后多方咨询确诊下来应该不是，乳腺癌必须要开刀，而且必须要进行后续一系列的化疗、放疗还有内分泌药物的治疗。2年后的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已经不是那么沉重，但是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家庭的考验，因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人生过重病入过院，大家都是身体很健康。这个考验不仅仅是体力上，更加是心情上的，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我做了什么孽要这样惩罚我。我妈妈一直想不开，她一直都在试图自己寻找答案，因为她是一个平常很注重身体保养的人，怎么会这样的疾病发生在她身上，而且一得就是2个癌。而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越发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约翰福音9章1到3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用这句经文来安慰我自己，也来安慰我妈妈。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去探望他，安慰他，也为他祷告。我表面上很坚强，一直安慰他们，但是其实心里也很累。当时我记得很鼓励我的另一句经文是约书亚记1章9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2012年11月1日， 我妈妈完成了 两次乳腺癌的手术，手术颇费周折，但终于还算顺利。我妈妈的心态也越来越积极。我妈妈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知道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她的心里其实是知道有神的，也是心里面被感动的。2012年11月9日，我们部门最大的老板来到中国，在一次会议之后，他突然来到我身边，表示会有话跟我说。他说 Rainbow， 你一直都有想去欧洲工作的愿望，我们终于帮你实现了。现在你申请的这个职位不是在德国工厂，而是贝斯在瑞士凯撒 August。 但是我们也听说了你妈妈生病的消息，你好好考虑再做决定，不要觉得有压力。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曾经觉得自己 有过那么多患难，应该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幸运好感动。我心里面说，神啊，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谢谢你的信实跟良善。2013年5月，我妈妈在上海即将完成最后的放疗跟化疗，身体跟心情也恢复得很好，我们也放心地来到了瑞士。而同时2013年，我们公司也在经历全球业绩不理想，全球在缩减成本，我所工作的采购部也开始全球人员缩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能够被顺利地外派到瑞士来工作，真是一个奇迹，我觉得更是显示了神的大能。昨天晚上跟托马斯一起读《荒漠钢拳》，我跟他说今天我要做见证，他说你是不是又要提到我了？我说对的，是的，要提到你了，因为你是上帝送给我们特别的功课和特别的祝福。昨天正好读到的是10月4日约伯记42章12节，后来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虽然遭遇了许多灾祸，最后却得到了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了要证实他对神的敬虔。约伯的苦难使他更看高神，看高自己，所以他可以说出，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患难每一次来找我们，手里都是拿着一块黄金的。与大家共勉，希望大家喜乐平安。